那话我们前面谈到怎么样子来认识圣灵的管教，并且有操练接受圣灵的管教。我们提到圣灵的管教，这是圣灵在我们生命当中，特别是圣灵在我们外面的工作，透过外面的安排环境来管教神的儿女，使他们能够更像耶稣基督。那么这样子的一个圣灵的管教，当我们怎么样来面对圣灵的管教呢？我们曾经谈到圣灵的管教有短期的也有长期的管教。那么对于灵死的短期，这些来的很快就过去了。那么对于那些长期管教呢，安排我们的工作、我们的婚姻、我们的家庭、我们的同工在我们身边，许多时候就在病的里面来把工作不断的来雕塑我们，使我们能够像耶稣基督。所以既然您的管教是为着我们的，神的心意是要让我们能够经过这个圣灵的管教之后，我们属灵的生命才能够成熟长大。可是今天许多神的儿女面对圣灵的管教，我们却普遍存着有一种错误的态度。这种错误的态度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对于那些不好的那些圣灵的管教的工作，我们就要逃。逃就是逃避神管教的手。事实上一个不认识神的人，当我们对于圣灵的工作我们不明白的时候，我们天然人里面很自然的一个倾向就是好逸恶劳的，是喜欢安逸，逃避那些艰苦的环境。可是很多的时候神兴起一些的环境却是那样子的艰苦，却是那样子的让我们的肉体受不了。其实这背后是有神的美意在那边。所以如果我们用一个错误的态度是逃避它，是不接受它，那么这样子的一个心态有什么用呢？其实在诗篇139篇第七节第十节已经很清楚地告诉我们，面对神的管教逃避是没有益处的。这段诗篇这样说：我往哪里去躲避你的灵？我往哪里去逃避你的面？我若升到天上你在那里，我若在阴间下榻你也在那里，我若展开清晨的翅膀飞到海极居住，就是在那里你的手必引导我，你的右手也必扶持我。所以大卫他很清楚地说，我往哪边去逃避你的面呢？没有办法。弟兄姐妹，我们到哪个地方去逃避神呢？神他无所不在。很多时候我们想要逃避神的手，我们想逃避神在我们身上的工作，我们以为我们隐名换姓，我们以为我们换一个地方，我们以为我们离开我们现在所在的地方，我们就可以过一个比较舒适的生活，我们就可以没有神那一个管教的手来塑造我们。可是约拿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约拿当神呼召他要他去向尼尼微人传福音宣讲这个悔改的道理的时候，约拿他怎么回答呢？他欢喜快乐地去吗？不是的。圣经上告诉我们，约拿他听到了神的呼召之后，那一个多年来对尼尼微人那种犹太人的世仇所产生的苦毒，所产生的怨恨，使得他这种民族主义在他的心中发动。所以他里面那种爱国的意识巴不得尼尼微人通通被消灭了，这一种的民族的意识胜过了神在他身上的呼召。所以约拿就逃，约拿逃避神的呼召，他不要听，他拒绝神的呼召。你看圣经上提到说，当他看见有一艘船要往他驶去，他马上就买了船票就上了他驶。可是当他上了这个船过了没多久，船就起了大风浪， 然后船上的人都在那边拜自己的神。约拿这时候他也清楚的知道，这是因为他逃避神的呼召，所以神兴起了这个风浪。弟兄姐妹，你看到没有，一个神的儿女，虽然有的时候我们因为逃避神，我们逃避神的手，可能会有短暂的暂时的安逸或者暂时的平安，但是终究以赛亚书里面所传出来的那个一个信息，就是恶人必不得平安。这个恶人，你不要以为他只是指的那些不信耶稣的人，那个恶人就是指的不守法、不遵守神的话的人。所以你看见，这就是一个定律，一个不遵守神的话的人，他就必不得平安。一个逃避神做工的手，逃避神管教手的人，他到哪里去逃避呢？他没有办法逃避的。所以当我们面对圣灵的管教，我们不要有这一种逃避的心态，也不要有一种埋怨的心态，就是怨天尤人。很多神的儿女虽然面对到这个环境，他也很清楚这是圣灵的管教，他虽然没有逃避，但是他在这个环境的当中怨天尤人。弟兄姐妹，这样子的态度都不是神所要我们有的。在耶利米书48:11提到了摩押，我们一同来看这段圣经。耶利米书48:11，摩押自幼年以来常享安逸，如酒在渣子上澄清，没有从这器皿倒在那器皿里，也未曾被掳去，因此它的原味尚存，香气未变。我们都知道摩押他是罗德的子孙，在创世纪19:37里面提到摩押他是罗德的子孙。那么摩押所预表的是什么呢？摩押所预表的就是属肉体，没有经过神的对付，没有经过圣灵的管教的这样子的一个天然人。所以摩押他是属肉体的，他幼年就安逸，这边说他幼年以来常想安逸，他没有经过患难，他没有经过撕裂和击打，也没有经过难处的痛苦。他从小娇生惯养，他从小父母亲把他捧成像是皇帝一样，他从小就是家里面好像是那个独生子一样。因此摩押从小没有经过这些的患难痛苦，换句话说，他的人生没有经过了操练。圣经形容说他如同酒在渣子上澄清，没有从这个器皿倒到那个器皿当中去。我们知道当这个倒酒的时候，从一个杯子倒到另外一个杯子，这个过程就是要经过一个倒，倒就是一个震荡，就是一个预表苦难，预表拆毁，预表神的管教，预表神的工作。所以摩押没有经过这样子一个倾倒的过程，没有从这个器皿倒到另外一个器皿，表示他的人生没有经过许多人生风浪的冲击，于是他的渣仍存在。那个渣就代表是不好的，在我们生命当中，我们有许多不好的个性，有许多不好的一些品格，有许多不好的一些的习惯。神的计划里面是要把我们这些的渣滓要把它倒掉，要把它显明出来。但是摩押他没有经过这一个倾倒的过程，所以接下来圣经上说他原味尚存，香气未变。什么叫做原味尚存呢？原味尚存就是指的它本来10年前是这个味道，那么10年后它仍然是这个味道。这一个神的儿女，他10年前是这样子的个性，当他蒙恩信主了10年之后，今天他仍然是这一副德性。他 过去是那样子的暴躁，常常随便的发脾气，他今天经过了十年二十年，他仍然是这样子暴躁发脾气的一个人。他过去是那样子一个打老婆的人，他今天仍然是一个打老婆的人。因此在他的生命当中，你看不出那个神那个钉锤的手借着钉锤借着榔头在他的生命当中一点一滴的雕化，你看不见，你看不见在他生命当中那个凿痕。弟兄姐妹，神他在我们生命当中要让我们的生命像他，他必须要容许那个圣灵透过环境，透过患难，透过人事物，透过你的妻子你的丈夫，透过你的同工，透过你的同事，透过你的儿女，透过你的朋友，透过你最亲密的人，在你的生命的当中要来做澄清的工作，要来做倾倒的工作，要把这一个器皿里面的酒从这一个杯倒到另外一个杯里面去。当这样一再的倒一再的倒，就越倒越轻，越倒越轻，越多的经过苦难，越多的经过神的手的管教，越多经过神的手的塑造，我们的生命就越来越多的像耶稣基督。可是摩押他不是这样子的一个人，很可惜有一个弟兄，他初还没有在信主之前，他就是一个非常能言善道，而且呢他也很懂得怎么样子这个所谓的做人处事。但是所谓的做人处事，其实在他的心里面有许多时候是诡诈的，所以他在人前表现出来的就是一副非常的好像是一个很好的人，但是其实在他的里面有许多的弯曲诡诈。那么当他信了主之后呢，经过了十年甚至可以说二十年的信仰的生活，这将近这么长的一段的时间，你想想看，神在他的生命当中应该要有许多的作为才对，是不是？但是当他二十年信仰的生命之后，他已经操练出来他能够讲道，他也操练出来他的圣经也有相当的熟悉度，他也常常的读圣经，他也在教会的里面热心的侍奉，甚至在教会里面做执事。如果教会里面有长老的话，很可能他也会做长老。但是这一个弟兄，他在外面与别人一同做生意的时候，所有跟他做过生意的人通通都非常的厌恶，因为都被他所欺骗。在生意跟他往来的里面，他用诡诈使得别人在生意上面受到亏损，因此造成一个结果，在外面许多认识他的人根本都不信耶稣，也根本因着他的缘故都不愿意去教会。后来经过一次这个神的管教，神怎么管教呢？他非常的有钱，但是神就容许有土匪到他的家里面把他抢劫了，把他家里面有一些的现金这些的财物都抢走了，甚至把他们都绑起来，把家里面的人都绑起来，只差没有杀害他们。所以他们经过了这件事情之后，照理来讲，如果他真认识神的工作，他就应当在神的面前审查是不是有得罪神得罪人的地方，为什么神容许这样事情发生。但是他没有，他经过这件事情他搬家，他只不过更小心避免再发生这样的事情，但是神的手并没有离开他。当他一再的继续的 用诡诈的手段与外邦人做生意，用不诚实的方式来侍奉神，神的愤怒就临到他的身上，神管教的手不得不用更重的管教，以至于当后来这位弟兄他在一次车祸的当中就失丧了他的生命，不仅仅他的生命，甚至他的妻子夫妻两个人一同在车祸的当中都离开这个世界。每一次当我想起这样子的一件事情，我心里面深深的发出对神的敬畏。弟兄姐妹，神他是乐于赐恩的神，他不是乐于降灾祸的神。但是许多时候，特别我们活在新约时代的神的儿女，我们很多时候认为神是一个圣诞老公公，我们认为神是一个好好先生，他永远不会生气的，我们再怎么样为非作歹，神不会做什么管教的工作。殊不知圣经也清楚地告诉我们，神他是轻慢不得的，我们真的是不能够得罪神。当神安排环境来熬炼我们，来管教我们，我们就应当要知道这是神的手。我们对于神的工作，我们要学习有一个正确的态度。那么这一个正确的态度是什么呢？我们一同来看罗马书第八章二十八节。罗马书第八章二十八节告诉我们，请我们一同来读这一段圣经。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这个地方我们曾经解释过，所谓的得益处，就是在二十九节所说的，神要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模样，使他儿子在许多弟兄中做长子。也就是说，神要我们效法他儿子的模样，就是磨成他儿子，也就是耶稣基督的样子。所以万事都在那边互相的效力，是为了要叫我们得着这个益处。这个益处就是磨成耶稣基督他荣美的样子。因此我们就了解到，神允许一切的事情发生在我们的生命里面，都有一个永恒不改变的目的，就是要磨成他儿子的样子，就是要使我们的生命像耶稣基督。所以我们怎么样子来面对神在万事当中所做的呢？这里说要叫爱神的人得益处，所以要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因此爱神是一个很重要的条件，不然的话，我们今天看见，难道凡是信耶稣的人遭遇到车祸，遭遇到不好的事情，他们都因此生命就越来越像基督吗？我们发现有不少的情况不是，有不少的因素是因为神的儿女犯罪做错事情，以至于不讨神的喜悦，神容许这些事情发生。所以我们要晓得万事互相效力，是叫爱神的人得益处。这个爱神是什么意思呢？约翰福音十四章十五节就告诉我们，有了主的命令又遵守的，这个人就是爱他的。所以爱神呢，我们可以说就是遵守神的话，遵守神的命令，也就是顺服神。所以我们对于神管教的手，对于圣灵的管教的工作，我们第一个要有的正确的态度，我们就是要顺服，要接受，要容许，要让神怎么样说我们就怎么样子让他说。那么第二个，我们对于圣灵的管教，我们应当要学习让神来做，让神来拆毁，不要我们自己人工去拆。有的时候 另外一个极端就是神的儿女为了追求生命的长进，所以我们很多时候用自己的方法，我们自己刻苦己心，我们自己用很多一些甚早期甚至有的用虐待自己，为的是要让自己能够生命能够成长，但是这是用人的方式来代替神的工作。或者有时候我们觉得我要帮助别的人成长，我要帮助别的神的儿女成长，以至于我们用我们自己血气的方法来对付他，让神来做。神他有办法，他知道下手应该下多重，他知道什么时候他应当拆哪里，神知道什么时候应当对付我们生命当中的哪一点。我们只需要学习顺服神。但是今天说实在的，顺服神，顺服神的话，却是一个最难的功课。因为今天很多时候连基督的教会对于神的话也都失去应有的顺服和尊重。因此许多时候神的儿女在这个环境的里面看不见那个顺服神的榜样，看不见顺服神的话语那样子的一个见证。可是我们从圣经上来看，雅各是一个很好的例子。雅各这个人天然人就是一个喜欢抓，是一个喜欢贪，是一个狡猾的人。他从出生的时候就去抓，就抓着他哥哥出来，他想要做老大。然后在他这个成长的过程当中，他也跟母亲一起配合，就骗了他哥哥长子的名分。如果我们仔细研究查考雅各的生平，你真是发现像雅各这样子的人也能够被上帝使用，真是让我们得到安慰。可是神不能够用这样子一个天然人，神看见，神看重他里面那种要抓神的祝福，要那样抓神的这种荣耀的那一种的好处，但是神要对付他天然人里面那一种不对的贪婪、欺骗、不诚实、狡猾的这一面。因此神透过他的哥哥以扫追杀他，透过被他的舅舅欺骗，他为了娶拉结，他替他的舅舅牧羊牧了14年，这一些对付都是神在雅各身上的工作，要使得雅各他的生命能够更像基督。所以你我们看见雅各到了他晚年的时候，当他看见他自己最幼小的便雅悯要被约瑟的请他的哥哥带去的时候，他能够扶着杖头在那边敬拜神，这表明他的生命到了一个非常成熟的地步。那是圣灵管教，那是他顺服圣灵管教的所带来的结果。愿主帮助我们都成为一个顺服圣灵管教的人。接下来我们就把今天的信息简单的跟大家再来分享。我们今天继续谈到圣灵的管教，我们要认识圣灵的管教。今天我们特别谈到对圣灵的管教有两种的态度。第一种的是一种错误的态度，就是逃避，怨天尤人。那么在圣经里面，摩押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那么第二个是一个正确的态度，这个正确的态度是什么呢？就是罗马书8:28所说的，要顺服神，让神来拆毁。那么在旧约里面，雅各就是一个最好的例子。求主祝福他自己的话语。